生命记的内容丰富，充满着许多属灵的提醒，立约与应许，恩典与律法，受教与蒙福。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使你我人生的前进步伐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生命记。
收音机旁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生命记的第九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一直到六章的二十五节。生命记六章四节到二十五节，在今天的经文段落里，我会分成三个段落。第一段是六章四到九节，第二段是六章十节到十九节，第三段是六章二十节到二十五节。首先，我们先来看六章的四到九节。六章四到九节的主题是告诉神的儿女，我们的神是一位，和合本翻译成独一的，也就是我们所信仰的对象是我们唯一顺服的对象。六章四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在这里，这句经文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只有四个字，第一个字是耶和华，第二个字是我们的神，第三个字是耶和华，第四个字是一。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一，这四个字究竟是如何来排列出它的意思，在翻译上就有不同的解释。你可以翻译成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是一位，你也可以翻译成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一位，你也可以翻译成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唯有耶和华。但不管这句话翻译成什么样子，但是它的重点总是明显的，也就是耶和华必须是以色列唯一的崇拜，唯一效忠与敬爱的对象。第四节是很重要的，我们面对神的话，你用什么态度来面对？有很多学者基本上是不信神的，他们用自我的观念来评断哪一些神的话是合理的，哪一些神的话是不合理的，在他们生命里面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他不把神当作是那唯一的对象，唯一敬拜顺服的对象。如果你真的把神当作是那独一的神，也就是你的老板只有一位，一个公司常常出现很多问题，是因为这个公司里面有多头马车，有很多老板，甲老板和乙老板的想法不一样，你听丙老板的，那么丁老板呢又会骂你，那么这家公司不可能运作的顺畅成功。在信仰里也是一样，我们面对圣经，面对神的话，你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认知，那就是你的老板只有一位，神的话就是神的话，不能够打折扣的。我记得我过去在基督教伦理学，在良友圣经学院的这个课程教导里面， 我提到离婚的议题，这个议题我也在其他地方分享过。常常会有的反应是，德仁呢，你说不能离婚，如果对方外遇而离婚的话，是合法的离婚。但是，对方如果外遇与我离婚了，我为什么不能够再结婚？或是说严谨一点，为什么不能够和原配以外的人结婚，而这个原配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公平。但这时候我会告诉这位发问的肢体，我告诉他说，面对神的话，不是你觉得公平或不公平，公平我才听，不公平我就不听。我说神救你就不公平耶。我们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包括我，神救我们公平吗？不公平。我们犯罪理当去承受罪的工价，乃是死。神为什么拣选你？神为什么救我？不公平。但恩典不是公平的问题，它是独一的神。希望你我都可以把六章四节常摆在心里。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节经文可以算是生命记的中心经文。有一些学者甚至认为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可以作为是整本生命记的注解。专爱耶和华是生命记最中心的命令。而在生命记里，人与神的关系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你敬畏神，顺服神，就是专爱神的具体表现。在这里说到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尽心尽性尽力。什么是尽心尽性尽力？这个词儿带有完全和彻底的意思，也就是强调人要绝对的爱神。尽心可以直接翻译成用你所有的心。心这个希伯来文一般指的是思想，用你所有的思想，用你所有的思想来爱神。尽心尽性，尽性可以直接翻译成用你所有的生命。性这个希伯来文可以翻译成灵魂或是生命，用你所有的灵魂，用你所有的生命来爱神。尽力，尽力可以直接翻译成用你所有的力量。在旧约里，这个力量呢，还可以指的是财富。用你所有的力量，用你所有的资源来奉献，来爱神。尽心，用你所有的思想；尽性，用你所有的生命；尽力，用你所有的力量，所有的财富奉献，来爱神。爱不只是感情的表达，爱更是实际行动的表现。常常有时候我们尽性爱神，却没有尽力爱神；我们尽力爱神，却没有尽心爱神；我们尽心爱神，却没有尽性爱神；我们奉献财富，却不愿意奉献生命； 我们只在思想当中敬拜神，却不用我所有的力量来侍奉神。我亲爱的朋友，在这一刻，让我们思想这三个尽：尽心、尽性、尽力。我们哪一个部分没有尽到我们完全而彻底的那个专爱神的一种表达呢？祈求神的灵来提醒我们。申命记第六章第六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在这里，这个话是复数，是这些话的意思，也就是神所说的每一句话。许多时候我们只单单去记某一些神的话，而不是把所有的话，所有神的话都记在心上。我自己讲到很喜欢用逐章逐卷的方式来讲到，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强迫我自己，每一段神的话我都不要漏掉，每一段神的话我都要告诉弟兄姐妹，而且这些话是要记在心上。第七节，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什么是谈论？在这里谈论含有不断反复的温习再温习。谈论是不断的反复的温习再温习的意思。我们是否常常谈论神的话呢？谈论不是聊八卦，谈论是不断的去复习再温习，帮助我把它牢记下来。并且学习神的话，我们要教导儿女学习神的话。学习神的话是每天都要做的事。在第七节里用了四个动词形成一个交叉的形式：坐、行、躺下、起来。这个坐、行、躺下、起来，就包括了一个人一整天的活动。也就是，学习律法是每天都要做的事，不管在家里，在外面，都要谈论它。我说过，谈论是不断反复去温习。这谈论不是叫你说你不要去念书了，你不要工作了，每一天就在读神的话，不是的。而是你在工作，你在学校，面对很多接收来的讯息，或是你该如何去反应你所面对的挑战，你想一想，用神的话来回应，用神的话作为指导，来反应你面对环境刺激的时候。第八节，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第九节，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第八节、第九节有两种解释的角度，一种是字面解释，一种是寓意解释。字面解释就是把所制成的经文绑在手上，戴在额头上作为记号，或是挂在门框上，挂在城门上。寓意的解释则是指着这种记号只是一种象征性的，重点是要把神的话存记在心里。犹太人他们是字面解释的，他们在手上会系上经文带，在额头上也会带经文。根据这个传统，每逢周日的晨祷的时候，犹太教徒会在左手和额头上绑上经文的佩带，而且这些佩带上面所写的经文包括了出埃及记十三章一到十节、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一到十六节、 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生命记十一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有时在里面也放了十诫，或是民数记六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但不管如何，最重要的是你要记得，你或出或入，要牢记神的话。我自己在过去也会在热水瓶上面也会贴一些经文，因为小朋友在学英文的时候，有时会在家里的每一个地方，窗户叫 window， 就把window 这个字贴在窗户那里。然后呢，水叫做 water， 就在水龙头那边贴一个 water， 去帮助这些孩子记忆。而我也喜欢在家里面一些地方贴上经文，但这个行动不是一种律法主义，而是一种提醒。比方说，我在热水瓶上面就贴了一句经文，我贴了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二节，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所以每一回我按那个热水瓶，我倒热开水喝，我就提醒自己，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这是神曾经他呼召我所给我的应许，而我借由这些可见的记号的提醒，来提醒自己神所赋予的使命。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生命记的第六章十到十九节。首先我们先看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十到十二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谨慎，非你所建造的，非你所装满的，非你所凿成的，非你所栽种的。十到十二节提醒我们，当我们成功顺利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都是上帝的恩典。你以为你在人世上的升迁是你很厉害吗？不是，神的恩典。你以为你成绩很突出是你很棒吗？不是，是上帝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我们所获得的视作是理所当然的。神的话提醒我们，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在心底就会渐渐的远离神，而你所得的祝福也仿佛变成了你的咒诅。祝福与咒诅在乎你的一念之间。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十三节到十九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十六节，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 使你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那美地。十九节，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前撵出你的一切仇敌。十三到十九节，它的重点是当敬畏，当侍奉神，绝不可追随假神。摩西好像痛心疾首的苦劝以色列人一定要敬畏耶和华，遵守他的律法，不可追随假神。在十三到十九节里面，在希伯来文当中用了一连串的平行动词来说明以上刚才德人所说的重点。十三节、十七节、十八节所用的动词有正面的意义，十四节、十六节这中间两节有反面的意义。比方说十三节说要敬畏耶和华，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是比较是正面的。十七节、十八节要留意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十八节遵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也是正面的。中间十四节、十六节是反面的，不可随从别神，不可试探耶和华。当然这一连串的动词有着相互的关系，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动词敬畏。敬畏是人对神最基本的态度和责任。二十三节的侍奉还有启示这两个动词，则是说明人敬畏神所应有的表现。十四节、十六节说到不可随从别神，不可试探神。随从假神、试探神，则是以色列人在信仰和生活上所要面对的两大威胁。最后十七节、十八节那两个动词是指出两个行动，或说两个同意的行动，那就是留意遵守神的话，还有遵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在遵守神的话的行动当中，就是能够帮助自己能够敬畏神最好的方法。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也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对你我信仰最好的保护，就是去实践上帝的话。有位牧师有一天主日崇拜完之后就做了一个呼召，他说，有哪一位弟兄姐妹希望你自己变得笨一点的，出来我为你祷告。弟兄姐妹觉得很奇怪，一般牧师为弟兄姐妹祷告应该是祷告聪明一点呢。当弟兄姐妹还在迟疑的时候，牧师解释说，有时人自作聪明，不愿意顺服神的话。我们真希望笨一点，听见神的话就去做。弟兄姐妹，其实这乃是大智若愚，看起来好像是要变得笨一点，但其实此等人乃是最聪明的人。期盼你我都能够用实践上帝的话来作为自己对敬畏神的一种最好的帮助，与对自我信仰生命一种最好的保护。好，最后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六章二十节到二十五节，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读了。我们基督徒的孩子迟早他们都会问，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和别人不一样？ 摩西鼓励百姓做好准备，好使儿女问到你我信仰与生活方式与一般世界的差异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如何给予适当的答案。的确，我小时候看到我父亲清晨五点就在窗户祷告，母亲也是一样，六点起来先灵修先祷告，我就会觉得不一样哎。谁不想多睡一点？但是为什么他们会有如此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做好准备来面对提问，这个提问可能来自于我们的家人，也可能来自于我们周遭的朋友。在这一段我要解释最后一节25节，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在这里的义不是那个因信称义的义，在这里的义指的是信仰和伦理的标准。当我们以神的话作为标准去遵行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行事的法则的依归，而这种结果也能够使我们免得被迦南的文化所同化，或说被世界的文化所腐化。很多基督徒的家庭出问题，就是因为家庭没有见证嘛，下一代有的时候就背逆神了。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预备孩子面对我们的提问，也要好好来省思我们生命是否活出我们的义。这个义就是我们有伦理标准的，我们愿意按照这个去做，而当我们照着去做的时候，我们的下一代会看见他们不会被腐化，而我们的神也会看见。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